奉主命祈求，阿门。对于不认识我的人呢，我叫 Win， 是威灵顿教会其中一位牧师。今天呢很荣幸能够呢在我们的复活节系列讲到牧人君王中，继续呢就是分享呢是神的话语。请大家咧系继续打开圣经马太福音26章30至56节，一同咧系敬拜。马太福音26章30至56节，降服呢个词通常不带有正面的意思，可以说它常常和软弱联系在一起。当我们想到降服，脑里面可能就会浮现一面白旗在空中里面挥舞，象征军队投降，或者是运动员承认失败，甚至是某人放弃了自己的梦想。无论是哪一个画面，对多数人来说，这个词都不容易接受，因为它含有放弃掌控、向某个超越我们的对象屈服的意味。然而在耶稣的故事里面，降服不是关于软弱，而是关于力量。我们将会看到耶稣为我们树立一个榜样，展示即使在朋友的否认、孤单无援的祷告，甚至最后被朋友出卖的情况之下，仍然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今日呢一段经文里面，我有三个重点要分享：第一，降服的孤立；第二，降服的祷告；第三，是降服的胜利。上个礼拜咧 ，Ray 牧师透过马太福音26章1至29节，清楚咁样向我哋讲明咗教会点解要聚集。Ray 牧师提出咗咧系三个重点：聚集，就是为了呢是敬拜耶稣；第二，聚集是为了纪念拯救；最后第三点就是聚集是为了纪念我们的救主。简单来说，我们是如何敬拜耶稣，就是由我们所读所认识的耶稣所塑造的。今天呢就是2025年4月13日，我们传统上称为是中女主日，一同敬拜耶稣。在马太福音21章1至11节里面，耶稣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群众挥舞棕树枝来欢迎并敬拜他。那个星期日，而现在我们的目光就转向星期四。我们去到马太福音26章的时候就是星期四了。好了，让我们看第一点，降服的孤立。在这个之前呢，耶稣和门徒一同就守逾越节，然后就设立主的圣餐。这一段的经文的最后，他们呢就是一同唱诗。如果你在这里想他们唱什么诗歌，那应该呢就是哈利路亚诗篇。在希伯来文里面呢，赞美诗就是包括诗篇第113篇去到118篇，这些诗篇通常和逾越节一同使用。某程度上，门徒和耶稣共享了一段特别的时刻，并以诗歌作结。 但我哋唔好忘记喺最后晚餐嘅过程里面，犹大已经咧系悄悄嘅离席。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节记载，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耶稣同门徒在楼房里面的聚会尚未结束，犹大就已经离开。约翰福音接着记录了耶稣在楼房里面的讲论，即是他的临别训诲，勉励门徒彼此相爱，不要心里忧愁，要与他连结。虽然世上会有苦难，但可以放心，因为那位应许的圣灵将会赐下能力给他们。随着犹大的离去，最后晚餐的设立，以及耶稣的临别训诲，门徒的心境必然就是混乱不安，一切发展得实在太快太突然。耶稣和门徒离开了楼房，正如第三十节所记，他们一同行到橄榄山。橄榄山只是一座山坡地，是一个橄榄园，园中种满了橄榄树。但是几咁有力的铺陈场景啊！在第三十节里面有两件事同时发生，门徒正处于困惑之中，而局势将变得更加混乱。马太福音记载，唱完诗之后，耶稣同门徒前往橄榄山，特别咧就系到咗名为客西马尼嘅地方。嗰、那个名字意思就系榨油机。这个是一个细致而美丽的细节，因为要从橄榄里面去榨出油，就必须将其压碎。在这个场景里面，我们将目睹耶稣被压碎的开始。从第三十一节开始，我们就离开耶稣被钉十字架，只剩下几个钟头的时间。耶稣向门徒预言，他们都要跌倒。这里在这里是跌倒一词，在希腊文里面原意就是成为绊脚石，或者是陷入困境。某件事或者是某个人将使徒将使到门徒跌倒、不忠、投降，甚至放弃。而这一切不是说在几日之后或者几个月之后发生，而是就在今夜。耶稣告诉门徒，他们都要因他跌倒而离去。但为什么呢？他们已经跟随了耶稣三年，这段期间早已有无数次的机会可以离开他，但为什么偏偏是现在呢？原因不会是耶稣的肉身受苦，对吗？那个是耶稣一个人要承担的苦难。或者他们害怕自己的安危，虽然他们的拉比、他们的老师预言了他将要受苦，但是跟随他的人或者都难逃一样的结局。但就如今日很多人一样，门徒难以理解一位受苦的仆人如何能够带来医治呢？门徒一定在度谂，耶稣的苦难怎会是神对他的伟大计划呢？并且又是 对他们的计划。如果真是神给耶稣的计划，那他们或者会说，耶稣你自己去面对吧。这个或许是神对你的旨意，但肯定不是为我们预备的道路。犹大是第一个离开耶稣的人，或者在那个时候他是最聪明的位，他可能让其他门徒开始内心动摇。他或者看到耶稣即将面对的情景，也都知道自己可能会有什么下场。犹大心里面可能就这样想了，我有个更加好的计划，不需要受苦，不需要降服，耶稣这条路你自己走吧。个人来讲，如果由我来到去写耶稣的故事，我绝对不会这样写。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教导我们用数字和结果来到去衡量领袖，根据他们的影响力，跟随者的健康和成就来到去评价他们。如果我们用同一把尺去衡量耶稣，他的数字看起来一点都不好，而他的门徒表现更加糟糕。好像耶稣这样受苦的仆人，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如果诚实面对自己，其实根本不会去仰望他们，也都不会愿意效法他们。我们会说你自己去吧，我们宁愿跟随那些是看来强大有权富有无比的人，甚至是更加愿意跟随能够满足我们私欲的人。耶稣的受难和门徒的离弃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计划，而是早在550年前已经记载在经文里面。耶稣引用了经上的话提醒我们，撒加利亚书13:7，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耶稣将会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被击打致死，而他的门徒亦都将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否认他。我们去到第33节，现在彼得的跌倒开始成为这个焦点，但是为什么呢？他的跌倒特别突出，不是因为其他人没有跌倒，其实他们都有。大家看到56节里面是见到大家都离开，而是因为彼得跌倒是个人，是公开，也是痛苦。更何况他曾经表现出最强烈的热情，亦都许下最大的承诺。在第33节里面，我们就看到彼得第一个开口。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请你注意彼得的做法，他是贬低了其他的门徒，暗示他们会跌倒，然后就在众人面前抬高自己。他说，我却永不跌倒。若你对他的热情还有怀疑，他还在第35节更加进一步地信誓旦旦，好像公鸡一样大声宣告。他那时是这样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他将自己捧得高高在上，显得强大无比， 但那个只是自我膨胀的形象。当我们仔细看彼得的言论的时候，会发现他忽略了一件更加重要的事。问题不是他宣称自己永不跌倒，也都不是他说自己愿意为耶稣死，而是他完全没有听到耶稣的预言。第一次在31节，第二次是在34节所讲。耶稣让彼得和其他门徒知道他们的跌倒是必然，因为这个是经常所记，但门徒只是关注他们自己的情绪和立场，完全忽略了耶稣对他们的预言。这个本来是一个机会让门徒去学习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并作出回应。如果你和我一样，咁你可能亦都会好似我哋加拿大嘅人常常咁样讲，把鸽子排好队，即系呢一个系一个形象，即系睇到啲鸭仔咧一路咁样样咧系排队，意思其实就系话将生活里面嘅事情咧预备妥当，有条不紊，先至开始行动。但如果我预先知道自己的故事会被最亲密的朋友拒绝，被我要拯救的百姓否定，甚至是被宗教领袖定夺我的生死，那我可能不会愿意降服在这样样的命运里面。耶稣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整个故事，他之所以愿意降服，是因为这个将为那些持续跟随他的人带来永恒的益处。正因如此，耶稣独自承担一切。感谢赞美耶稣，这个是属于他的故事，一个我们已经传讲了2000多年的故事，我们是会继续传讲直到未来那2000年，述说这个永不改变的耶稣故事。即使在孤独里面他选择了降服，但藉着他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功，他仍不断将许多儿子女儿带进荣耀里。让我们进入第二点，降服的祷告。在第36去到第46节，我们看到耶稣孤独的情节越发加深，但同时亦都看到他内心深处更加大的力量，以及那个力量的来源。当我还是青少年的时候，我爸爸带我回去他出生的国家，而且还特意带我去他成长的社区。今天我很坦然向你们承认，站在我父亲身边，我是一个软弱的人，因为他成长的社区里面是没有自来水，而户外厕所只是一个地上的坑洞。我爸爸从来没有跟我详细去谈论他童年所经历的贫穷，我想他知道是要给我亲眼看到我才会相信。为什么我要分享这个故事呢？因为如今我亦都是两个女儿的父亲，当我想到自己已经为孩子所作出的一点一滴牺牲，我更加深体会到我父亲过去所做的一切对我如今的意义远比从前的更加大。当我们更多认识天父、圣子与圣灵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对他们的爱亦都会更加深厚。耶稣对他天父的认识正是如此，即使面对门徒离弃、朋友的背叛、不公的审判，甚至最终被钉十字架的死亡，他仍然选择向父神祷告。耶稣是同门徒来到客西马尼园，但他只带彼得、雅各、约翰三人往前走了一段，临走之前他吩咐留下来的八位门徒要祷告。 佢带住嗰三位门徒向前走嘅时候，亦都俾出同样嘅吩咐。呢度出现咗系一啲咧系重要嘅动词，比如坐在这里警醒。这里喺呢度警醒，好可能系要门徒咧同佢一样嘅一同警醒祷告。喺呢段经文里面咧，祷告或者相似嘅词语啊，系出现咗五次，第36、39、41、42同埋44节。有趣嘅系，从第30去到35节，我哋咧睇到门徒系满口豪语咁样样宣称：耶稣啊，睇我哋，我哋宁死也不会否认你。但耶稣并冇责备佢哋，反而引导佢哋咧系进入一种佢哋极为挣扎嘅姿态。谦卑的祷告，从刚才门徒夸口的高峰，耶稣将他们带入祷告的低处。大家留意，其实犹大在这个时间做什么呢？其实犹大在这段时间没有闲着，耶稣也都一样没有停下来。第39节就话俾我哋听，耶稣喺呢个时候祷告嗰个时候嘅肢体动作，佢俯伏在地祷告。第40节提到咧，佢祷告嘅时间一个钟头，每一次耶稣翻嚟都发现门徒瞓着。因此咧，我哋推测佢每一次祷告就大约咧系一个钟。问题就系呢个系咪你就系即系呢个系咪就系耶稣平常嘅祷告模式咧？根据BMC 公共卫生期刊嘅一项加拿大研究，针对儿童同青少年。使用荧幕的情况进行分析。咁呢一个嘅研究是加拿大的研究嚟嘅，研究结果其实并唔令人意外嘅。这个研究发现呢，啲人呢就是缺乏运动、过度娱乐性的荧幕使用，同埋呢睡眠不足，是对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构成威胁。结论指出，我们的下一代状况并不好，而且呢是持续恶化的趋势。心理健康同埋专注力已经成为咧呢一个时代嘅重要议题。哦，虽然唔愿意承认，但系呢一个实在系一个难以下咽嘅事实。无论系细路仔、青少年、年轻人，甚至系成年人，对多数人嚟讲咧，祷告本身就唔容易，尤其对我。因为我咧系倾向靠自己嘅力量去完成事情，唔好讲话要集中精神祷告。仲有另外一层嘅困难，就系集中精神去祷告。但我知道呢一个系一场属灵嘅征战，然而。我哋唔系冇希望噶，因为咧圣灵赐俾我哋能力，我哋系 亦都係可以咧，係應彼此嘅去激勵，一齊嘅去禱告，互相彼此相愛。耶穌咧係持續保持住嗰個降服嘅姿態，因為喺39和42節裏面，佢禱告開頭都係咁樣樣講：我父啊！在他人生最艰难的时刻，到底有几艰难呢？在路加福音22:44就告诉我们，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耶稣不是说冇咬紧，即系耶稣并冇咬紧牙关硬撑落去啊！佢冇靠自己嘅意志力努力咁样样去撑住，亦都冇安慰门徒话唔使担心，呢一切总会过去。等呢一切结束之后咧，我哋会去一个更加好嘅地方。但耶稣做啲咩咧？佢系祷告。耶稣喺39和42節嘅祷告咧，虽然略有不同，但核心都系一样。那杯是神为耶稣预备要佢喝下，出自以赛亚书51和耶利米书25，系指神对罪同罪人嘅愤怒。呢个杯系神亲手交俾耶稣。而耶稣对天父的祷告就是一个降服的祷告。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是一场行动前的预备祷告。希伯来书5:7-10就咁讲，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信服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直到今日，耶稣仍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的宗保和我们的代求者。他仍坐在父神的右边，仍然为我们代求。让我们来到今日的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降服的胜利。小朋友，如果你记想记住其中一点，记住这个故事。我在这一辈子里面呢，是从来没有养过宠物。但呢，上个礼拜我们家里呢买了两只仓鼠。是给我家里两只仓鼠，其实不是，是我两个女儿。那我们呢事先达成了协议。如果真的买这个仓鼠，你们就要负责一切照顾的工作，包括清洁那些笼啦，还有所有有关的事务。他们信誓旦旦地保证会照顾好，但总之他们就答应一定会做。 但我相唔相信呢？当然唔信啦。我系一个有经验嘅父母啊。我哋最后会买嗰两只仓鼠，但唔系基于小朋友嘅承诺，而系基于我自己嘅承诺。真正嘅问题系，就是我愿不愿意承担照顾他们的责任。为什么我要跟你们分享这个故事呢？就是因为基督为我们的罪代求代赎，并不是建立在我们的承诺之上，而是建立在他自己的承诺之上，是他的胜利，不是你们。荧幕上看到一幅画，就是创作在1306年由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乔托绘制。画里面描绘了是一幕极度混乱的场景，就好像我们在马太福音26:47-56所读到的情节一样。画面是充满动作和张力。但是正中央就有一个仿佛混乱里面的暂停的瞬间。有两个核心的人物。大家留意，一位就是耶稣，另外一位就是正在用亲吻标伴他的犹大。你看看他们 是用嘴唇去亲吻。但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象征友谊的动作。但是犹大就将这一样东西转化为一种背叛的手段。他看来似乎掌控了局势，亲自带领官兵来到耶稣面前，然后以一个亲吻去识别他。那些宗教领袖、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似乎都一样掌控了主导权，带着一大群拎着刀棒的人来到去捉拿耶稣。不单止是这样，彼得，我们在约翰福音18:10是知道这个是彼得，他似乎也都是急于去控制局势，甚至呢是拔刀呢斩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但事实上这里是没有一个人真正掌控局势。为什么我们怎么知道呢？在53所说的话就能够看出来，就能够看得出。你想，我不能求我父亲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耶稣提醒门徒，也都提醒我们，他完全是可以是求天父差派72000天使来到为他征战。但基督的德性并不是藉着一场肉体的战争，而是藉着他持续降服于天父的旨意。我们很容易看着耶稣和门徒之间发生的事，自信地说，我绝对不会好像他们这样对待耶稣。但是当我们细读这段故事，就会发现不单止是群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这些旧的制度拒绝了耶稣，就连他的门徒，这些代表新制度的人， 都是一样离弃了主耶稣。我们是不是太快去批评别人，而没有对自己做同样的省察呢？我相信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最似的就是那些拒绝耶稣的人。我认为彼得在这段经文里面渴望的是一种得胜的福音，但那个是一种没有耶稣为我们作代赎，没有耶稣死亡和复活的得胜。让我们是谨慎，不要好像彼得和其他门徒一样，一开始信誓旦旦地说就是必须与你同死，我也总不能不认你。但随着故事发展，我们看到他们是从一开始的虚假高昂，最后跌入谦卑的低谷。相反，耶稣是从顺服开始，却是最后展现出极大的能力，足以是承担世人的罪和神的愤怒。在马太福音26:56，这一段经文就是一个既哀伤又充满盼望的语句里面作结。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尽管他们在第35节所说的话最终没有实现，但仍然是存有盼望。即使犹大跌倒并长久停留在孤立里面，但彼得和其他10位门徒却重新被耶稣恢复，因为他们选择将生命降服于他。教会，这个不是是关于我们怎样去开始，而是关于耶稣怎样去结束。大家去回马太福音26:32，耶稣已经作了第二个预言。耶稣说，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当耶稣告诉门徒他会在加利利再和他们相见，这个是一个动人的细节。因为加利利正是他当初第一次呼召他们的地方，而这个细节也都延续到去第56节，当马太福音使用离开这个词的时候，这个是和马太福音4:20所用的字是相同。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在马太福音26:32，要复活意思就是说使到人从死里活过来，那首先就必须经历死亡。耶稣并不是只是给门徒一套生活的准则，而是将自己的生命献上，使他们能够靠着他而活。透过耶稣，他们永远与他联合；透过耶稣，他们得着圣灵的能力；透过耶稣，他们蒙天父所爱；透过耶稣，他们能够找到自己的价值。那马太福音26:56，就是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我有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彼得要应验圣经？为什么要降服？为什么要受这些苦呢？真是为了应验父亲的话？ 但是你是神的儿子，如果你选择避开这一切，拒绝痛苦，我会理解。耶稣，你有足够的智慧，完全是可以找另外一种方法来去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我亦都会尽力去跟随你。但耶稣，感谢你，这一切不是建立在我的承诺上面，而是建立在你的应许上面。你是信实守约的神，若你说把生命降服于耶稣，就必得着生命。那圣灵啊，求你继续帮助我们相信这个话是真。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因为你的伟大的降服，这个是真的很奇妙。在一个这么痛苦受苦的时候，你祷告，你在父面前降服，向他呼求，不是我的儿子，是你的儿子，使到你的儿子女儿能够进入荣耀里面。主啊，如果今天在这里是第一次听到你的，求你软化他们的心，使他们能够眼看得见。如果是你的门徒，求你使他们更加努力的去跟从你。我们将我们的信交托在你这里。求你使我们更加深的去爱你，投靠你，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大家在荧幕上面看到相关的，即是今天的三个的自省问题，亦都请牧者和长老可以来到台前去为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祷告。在后面亦都有我们的弟兄姊妹是为大家去祷告的。咁大家亦都请留意荧幕上面的自省问题。第一，耶稣预先知道彼得的失败，怎样去给到我们在自己的软弱上面有盼望呢？第二，耶稣祷告话，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教导我们什么关于降服和信靠的事呢？第三，在你生命里面有哪一刻你被鼓励去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但愿你的旨意成就。我重复多一次自省问题。第一，耶稣预先